GRS 呢，它是叫 The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我们中文翻译成为是叫做统一报告标准。
嗯。
它是在这个2014年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推出的。
嗯。
那么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个标准。
嗯。
那它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和地区之间自动的交换这个纳税居民的这个涉税的信息。这样，它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比如说双重征税，还有逃税这两个目的。
那像说到里边哈，就是说，两个国家的一些金融机构需要互换两国税务居民的一些金融信息哈，那就以
对。
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两方面来说的话，那这一次的 CAS 法案实行之后的话，首先是哪一些就是居民，当我们提到税务居民，就是哪一些人会受到影响，以及需要交换哪些类型的信息呢？
统一报告标准里面，它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涉税信息，如果它不是这个跟税务有关的信息，它就不用交换。另一个它是自动化交换，所以它不需要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提出申请说，我们要对某一个纳税人进行调查，它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自动进行的交换。交换信息的内容呢，它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所有跟税务有关的信息。比如说，我银行存款为什么，需要交换呢？因为银行存款它有利息，这个利息是需要交税的，所以它属于涉税的信息。银行存款属于涉税信息，但是比如说现金，它就不属于涉税信息，因为现金它不造成这个额外的这个税收的收入，所以税收不会收到你手上有的现金上面。所以这个现金呢，手上持有的现金，只要它不产生利息，它就不属于涉税信息。同样，那个房产，我们说这个房产是吧？有的人通过房产来偷税，那
洗
个
钱，
如果对，很多人来洗钱，对，
对，
那这个房产为什么有时候也不属于这个涉税信息呢？因为这个房产如果购买了之后是自己住，或者是就空着。它也没有产生任何的需要纳税的这个收入。既然没有产生纳税的收入呢，它就不需要报税。既然它不需要报税，它就不需要不属于这个涉税的信息，就不在这个自动交换的这个信息之列。
所以说，按照您的说法的话，像中国大陆的一些房地产买家，如果在澳大利亚购买的房产是用于投资目的的话，那这就是属于跟税务相关的一些投资和收入了哈。那这真的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洗钱达到非法目的，甚至说一些咱们所谓的一些贪官来说的话，那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哈。
对，就是对于这种逃税的人来说，他这种自动化交换呢，这个涉税信息的交换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他的主要的这个逃税的方式只是买车或者买一个空置的房的话，他可以躲过这个信息交换。但是如果他的房产是用来投资，用来产生这个租金收入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涉税信息的交换之列了。
那这一次哈，在有关这个信息交换的时候，是提到是税务居民，那这个范围的话，包括一些公司呢那样的。
一般来说，这个公司呢，就比如说跨国公司呢，不在这个信息交换之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如果要，比如说发这个工资，或者是发这个分红，那么工资和分红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手里，或者是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手里的话，那么就变成了这个涉税信息了，因为这些是需要交税的。那么如果一个公司只是在运作之中，它向某个国家交税的话呢，这不是涉及个人的或者税务居民的这个涉税信息，所以它不需要交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出台这个 CAS 以后，在查处这个海外非法洗钱，以公司这方面来运行的话，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漏洞的，是吧？
对，应该来说，公司是富人避税的一种主要的手段。这里面还包括，比如说，成立信托公司。那么公司里面，我们经常也，听说有一个公司的，比如说首席执行官CEO，他不领工资，对吧？他只拿股票，大家都觉得CEO 可能很好， 他不从公司拿一分钱。
嗯，
那这主要是从这个税收的角度来考虑的。
嗯，
如果一个 CEO 他从公司拿工资的话，像我刚才说到的，
嗯，
他就是涉税信息，他必须要交税的。那如果这个人他拿的是公司的股票的话，在他卖出股票之前，他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嗯，
所以一个主要的避税工具或者是递延税收的一个工具呢，就是公司的股权，就是很多的大的富豪，我们看巴菲特也好啊，比尔盖茨也好，他们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很多的现金或者工资很高，
嗯，
而是他们手上有股权。
嗯，
这个股权呢一直拿在手里呢，他不兑现，他只要不到市场上去把这个股票卖掉，他就一直不需要交税。这个递延税的这个功能是这个公司提供给这广大股东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嗯嗯嗯。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哈，这次的 CRS 啊，澳中两国实行这个全球税务账户申报标准呢，对于打击海外洗钱是蛮有帮助的。其实看到那个中国方面的话，其实近些年来中国也是通过各种方法哈来打击就是往中国海外的这种海外洗钱方式。在去年年末的时候，中国银行曾经推出了收紧换汇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您是专家也可能也知道，如果以这种地下钱庄的操作方式的话，其实就根本就没有一笔真正的钱是出入境的，但是呢照样可以在双方之间达到一个换汇的和一个效果在哈。那其实我们想知道，这次 CRS 实行之后对于我们普通的澳大利亚本地的税务居民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影响不大，因为它的这个自动账户申报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在海外逃税的人的，所以对于一般的居民来说，我觉得应该影响不是很大。
嗯，那因为毕竟的话是把像澳大利亚这个本地税务居民的信息，就是给到中国政府那边，那会不会牵扯到隐私问题？就这一些，这是属于在国际法之间可以被允许的吗？
它涉及到的交换的信息是对于那些就是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并且在不同的国家有收入的人，所以它并不是涉及到那些只在一个国家生活只在一个国家纳税而且收入仅来自于一个国家的这些居民。
嗯，
所以它的影响面并不是那么的大。而这些信息的情况本身在很多的以前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之间已经是要求互相公布的。
嗯，
所以它作为条款来说，它并没有增加这个互相交换这个信息的内容。
嗯，
它所增加的一点呢，其实是自动化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自动的交换。
嗯，
而以前的很多的双边条约是讲的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他向瑞士提出了我们这里有一个黑名单，比如说有他都是逃税户的名单，然后要求瑞士政府去查。那这样的话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嗯，
而现在的这个全球税务账户申报系统形成了以后呢，他们这种交换呢是自动完成的，所以并不需要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去提交某个申请，说我们要查某些人，然后从哪些时间到哪些时间，它是自动完成的，所以实现成本相对来说要低很多。